今天的经文是在《创世纪》第十一章27节到12章的第10节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罗德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。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。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了205岁。就死在哈兰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诅咒你的，我必诅咒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他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那里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埃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，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阿门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好，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神呐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疫情当中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容易的时代，我们在这时候更需要对主有坚强的信心。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，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，祝福我们每个听到的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分享是在信心当中来跟随神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真的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代，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整个基督的教会都在一个转折点上。我们在这时候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需要主耶稣。我们知道跟随主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：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。神喜悦那些对他真正有信心的人。一个人没有信心，他就没有办法能够让神喜悦，更不可能得到神的赏赐。我们在环境好的时候，日子平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信心；我们在环境恶劣、日子不好过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信心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可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故事。我们不单因 因信被神称义，也因信得胜，也靠着对神的信心来过活我们生活的每一天。你知道信心是出于神的，信心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恰恰相反，我们都是有罪的啊，我们生下来就与神疏远，我们崇拜那些个啊物质的东西，创造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并不崇拜造物的主，我们不认识神啊，我们也不寻求神啊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爱一个人或者爱什么东西的话，你一定会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，是吧？人们现在喜欢的是网络娱乐游戏，好，我们每天啊在手机上可以花几个小时，但是我们每天给神能有多少时间呢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，你给他一个 iPad 玩，是不是啊？他很高兴，你给他一本圣经让他去读读，他就皱眉头了，是不是啊？人们崇尚的啊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啊，钱财、权力、娱乐啊、工作、家庭、子女、健康，啊，我们在现实当中，我们常常也把我们的信仰嘛怎么样世俗化了，我们信主常常是不是对主有信心，而是常常是对世界的好处、为神给我们的好处有信心，有信心。我们常常啊说啊，我们好好祷告，是不是啊？让我们的孩子能考上大学啊，找到好的工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将来能过幸福的生活。我们给你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啊，你信主吧，你看你信了主，好好祷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神就能解决你的难处，把你找到好的工作，找到好的对象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人一听哇，信主有这么多好处，那我就信吧。这就是信心吗？今天在疫情里面，神并没有给我们信主的人更多额外的待遇，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需要隔离。那么圣经中说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亚伯拉罕。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信心之父，他是所有信对主有信心的人的榜样。我们今天看看他是怎么样在信心当中来跟随主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出身的家庭。在创世纪的11:27-31啊，谈到亚伯拉罕，他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的父亲呢是塔拉啊。约书亚记24章那里说，塔拉是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外邦神的。乌尔人他们拜的是月亮，还主要是拜月亮，还拜各式各样的假神，就像今天的印度一样。传说呢啊，塔拉呢不仅是拜偶像的，他还是造偶像的。啊，亚伯拉罕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出生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，他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生长在异教的文化里面，他不信真神啊，当然啊，对神也没有信心。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远离神的人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然就能够知道拜真神，我们生下来是有罪的人啊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歧路，个人偏行，我们常常是与神为敌啊。圣经说我们是神的敌人啊，在这方面呢，亚伯拉罕啊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他另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呢啊，他的妻子撒来呢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在古代呢，一个女人不能生育，不仅对自己，还要对家庭都是一个极大的羞辱，因为异教的神常常是生育之神，一个人不能生孩子就证明他不蒙他所拜的神喜悦。我们看在这个家庭里有两个不幸的事情，一个是不认识神拜偶像，另一个是呢就是不育啊。我们每个人跟亚伯拉罕也一样啊，没有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我们的儿女教育的问题，我们性格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当人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求帮助啊！我常常想，我现在信了主之后，常常想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是无助无望，在困境中呢，像啊一个无头的苍蝇一样 东奔西跑，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保罗说，那些没有神的人，就是这些人没有盼望，没有神。一个没有神的人，他就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。啊，等待他的呢，就是黑暗。我们看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来呼召亚伯拉罕，创世纪的12:1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啊，在这个章的开头，我们看到是耶和华主动的呼召亚伯拉罕。其实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寻求神，他根本不认识神，除非神启示我们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是谁。所以说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先爱了我们。你说这个呼召呢，其实非常短啊。在这里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啊，就是说离开他过去所熟悉的一切，离开他感觉的那些舒服的东西，离开过去他一直爱好着的事物，啊，离开他父亲啊拜偶像的生意。神说：“你要撇下这些，来跟随我吧，来跟随我吧。”神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往哪里去，是吧？只是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你至于去哪里呢？以后我会告诉你。结果亚伯拉罕就回应神的呼召，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，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就出发了。你想亚伯拉罕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带着他父亲的偶像？我想一个也不会带着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他从小到大生在加勒底，长在加勒底，他厌恶了他父亲一直所拜的那些偶像。他在偶像的世界里已经过了75年，活得没有意义，没有盼望。他不想继续的就这样生活下去，他想离开这个偶像的世界。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跟主怎么样走了。他没有任何的疑问，他没有说啊问说要去哪里，他没有思想我要跟随主要付多少的代价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疑惑说将来神怎么会让他借着他让地上的万国都能蒙福。他没有任何的犹豫，没有回头。我们知道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信心，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开端。从今以后呢，他的生命怎么样就完全的改变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历程都是有一个开始的啊，但是有的人他的信心的开头是错的，他错的，他并不是对神有信心，而是对神给他的好处有信心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祷告了，我相信这一次啊，我的见证我的工作一定能批下来，是不是？或者说，哎呀啊，我这一次给神许愿了，是吧？我的儿子一定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，是吧？总之，人们想要得到医治，人们想要得到工作，人要想得到好处，有人甚至神啊求神啊，相信说神会帮着他买彩票，是吧？中大奖。他们积蓄一些信心，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些物质的东西。他们心里看重的是现实的好处，并不是神。其实这不是信心生活的真意。信心生活不是对你要得到的好处有信心，而是真正的你对跟随的神有信心。你知道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第二天很多的人乘船又找耶稣去了啊，在那海那边找到了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，拉比，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呢？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耶稣实际上对他们说，你们并不得懂得真正的跟随我到底是什么意义，你们还是活在过去的老的生命里，跟随主啊，都是为的是现实的好处。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啊，有很多人跟随耶稣，在路加福音的14:25，那里说有几多的人 跟随耶稣，和耶稣同行。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儿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有很多人来教会，却不愿意离开他以前拜的假神，啊，相信耶稣，但是呢，又不想放下过去的偶像。其实这根本是行不通的。在大陆呢，啊，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信了耶稣呢？啊，很容易判断，很容易判断，就是他肯不肯，啊，请教会的人把他家里的偶像除掉。耶稣要求我们，应当对他绝对的忠诚。其实除掉家里摆的那偶像，只是第一步，只是外面的。其实一个人真正的跟随耶稣，是他肯不肯请耶稣把他里头的偶像怎么样完全的除掉，完全的除掉。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撇下一切，离开过去一直爱好着的事物，是吧？把那些个扔在背后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有信心，耶稣说你在这里，你需要离开你的父母，离开你的儿女，你的弟兄姐妹，啊，离开你过去的旧生活，离开你过去的旧思维，啊，旧的习惯，旧的风俗，抛弃你过去所奉行的哲学、主义、理论、科学。你说相对于这些来说，那些都是垃圾。总之呢，耶稣呢，要我们撇下一切过去的东西来跟随他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保罗把过去所看为宝贵的东西都看作粪土，弃之如敝履。你看这个话多么绝对。也许呢，亚伯兰在家里从前喜欢玩游戏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他一旦跟随主出了加勒底的市区，就再没有 WiFi 了，他的手机再也不顶用了。他需要单单的以神为乐。他是不是忍受得了在旷野没有网络的寂寞呢？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离开家乡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人肯冒这个险的。他一定是看到了比他所看见的、比他所拥有的更荣耀的那一位，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离开过去他稳定可靠舒服的一切的东西，除非他精神不正常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亚伯拉罕你知道吧，使徒行传七章的二节说，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出来的原因，他看见了荣耀的神，啊，这世俗一切的偶像，比起这个神的荣耀来说，就什么都算不到，都算不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能够啊离开过去一切的偶像，来跟随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，也应当抛弃我们心中的偶像。只有你的信仰改变了，你的人生才会改变。啊，我看到我们老家的那些人，因为千百年来都啊顺服着过去的风俗，然后拜着的还是以前的偶像。尽管啊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里啊，有现在电子产品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的神没有改变，他们的命运还是没有改变。如果一个人活在偶像的里面，怎么样？结局就是死亡。你知道，当雅各从巴丹亚兰回迦南的时候，拿杰把他父亲的偶像怎么样带回来？你知道，凡是和偶像相关的东西，都是被神所咒诅的。他爸爸呢翻他的偶像没有翻出来，但是谁知道啊？神知道。所以呢，当他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，没有进入到迦南的时候，怎么样，就死在了半路上。所以偶像，如果你活在于偶像的里面，结局就是死亡。 你要知道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任何的人事物那都是偶像。如果你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些偶像的身上，你早晚会失望的。啊，人，比如说你的家人，是不是？你的配偶，你的子女，是吧？你的父母，你的，就是你觉得你可靠的那一位。人有各式各样的偶像，有个人呢，他现在50多岁了，他喜欢邓丽君。他为他终身未婚，你知道每天他的车里呢都放着 一朵新鲜的玫瑰花摆在车里，那是给谁的？给邓丽君的，是吧？他的车里，他的家里都贴满了邓丽君的画像，是吧？播放的啊都是邓丽君的歌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生都活在一生这个偶像的虚幻里，偶像的虚幻里啊。事物，比如说啊，我等到啊，我结婚之后，是不是？我等到啊，毕业拿到了学位之后，或者我等到了找到了啊一份好工作，有稳定的收入之后，我才来跟随主。其实这些东西也是虚空的。人生的任何的东西，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满足。比如像事业、啊、爱情、职业、运动、爱好、集邮，是不是这样？收集古董。这些个东西都没有永恒的价值，它并不能给我们的人生赋予真正的意义。有了这些，你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不单是这些个啊，现实的偶像，属灵的偶像也是一样。不论是你心中仰慕的那些属灵的伟人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，或者现在在当代的那些啊属灵的伟人，或者是在现在的基督教的舞台上活跃的那些人。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身上的光环，啊，好像满了荣耀，其实那也是偶像。耶稣要我们离开，我们让我们的眼光离开那些偶像，来单单的来定睛在主的身上。其实追求认识主才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追求。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，耶稣要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他，把我们人生一切的盼望，不是放在我们的家庭上，不是放在我们的儿女上，不是放在我们的事业、钱财，都不是。神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到耶稣的身上，唯独耶稣，永是耶稣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什么都不是。耶稣让我们这样的来追求他。在世人看来是可笑的，甚至是愚蠢的，但是在神的眼里你是聪明的。其实耶稣在当初就是这样的呼召人来跟随他的。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说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打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撇下了渔网，跟随了耶稣。从那里稍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其实耶稣呼召马太也是那样，当时马太坐在税关上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，他就立刻起来放下了一切，离开了税关，跟从耶稣去了。圣经中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的，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立刻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他。今天也是这样，耶稣呼召我们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他，不是靠你的钱财，不是靠你的天赋，或者任何的一切事，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。耶稣要我们舍弃你自己，否定你自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一般人都想的说，我跟随主啊，就是靠着主的帮助，能够达到我个人的目的，达到我个人的愿望，啊，满足我个人的需求，不是这样的。 你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想着说我要跟随主，是要让我的雄心，让我的梦想完全的死掉，好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当耶稣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寻找理由推脱的原因。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一个比喻里，啊，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，人们都来寻找不同的借口来拒绝跟随他。所以说啊，请一个人来，当那时候宴席准备好了，耶稣说主人说你要请来的时候，头哥说我现在不能来，因为我买了一块地，我必须去看看。另一个说什么？说刚买了一对牛，我必须试试，是不是？第三个好像有个充足的理由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刚娶了妻，刚娶了媳妇，我没有办法啊。但是对耶稣来说，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当的借口，你知道吗？路加福音九章的五十九节，耶稣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认命死人，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这个人是以他自己的父母为理由来推脱不回应主的呼召。也许有人以他的儿女为理由，是不是啊？说啊，我现在孩子还小，是吧？等他长大了，等到他大学毕了业，我再来跟随主吧。等到你的儿子啊长大了，他的大学毕了业，那个时候你要说什么呀？啊，等我儿子结了婚，我抱了孙子，等着，然后再去等着孙子长大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永远不可能来答应主的呼召，来跟随主。你知道，耶稣是今天是呼召我们得他的荣耀，进入他的天国。他不想让我们，叫我们让任何事成为我们的拦阻，让我们不来跟随他。六十一节，所以有一个人说：“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是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你就不配进入神的国。”所以，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像亚伯拉罕那样，撇下一切来跟随他。这个才是我们信心之旅的开头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停下来，我们想想，我真的是这样跟随了主吗？我真的愿意为他撇下一切吗？他真的比我的家庭，比我的工作，比我的生命更宝贵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愿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不放下你自己的计划，不放下自己的梦想，你的愿望，你的雄心，你就不能跟随我。因为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和我们立约，他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。当我们说我决定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再没有权利掌管自己的人生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已经把人生的主权交代主的手里。我们不说，我们不能说我想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我不能说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我没有权利来掌管自己。你知道，亚伯拉罕离开家门的时候，他甚至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他不能要去他想要去的地方，他必须去神要他去的地方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说，亚伯兰因着心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有得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出来，这个就是信心，是不是啊？将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啊？在这条路上要走多少年啊？要等待多少的时候才是个头？这一切我都不管，我知道我现在相信了主，跟随了主，他一定会负我的责任。我就这样一步一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来跟随主的引导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直到死。 你知道这容易吗？其实并不容易。你知道自从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，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们再看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你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好的应许啊，就是在创世纪的12章2到3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啊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已经75岁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说白了他的人生已经过了很多年，你想75岁啊，是不是？当他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只是带着这样一个应许，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你的生命得福。信心的生活就是一直的凭着这个信心走下去，不单的时候是开始的时候是需要信心，每一步都需要信心。说白了，基督徒一生的生活每天都是靠着信心来过的生活。就像在罗马书1章17那里说，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开始于信，也以至于信，还是归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今天蒙神的呼召，就是来过这种信心的生活，过这种信心的生活，就是靠着对神的信心，让我们本于信，一开始是信，还是后来还是要继续的坚持这个相信，来跟随他。这并不是说啊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容易。其实跟随主走信心的生活，过信心的生活，走信心的道路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有时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啊。其实在这条路上没有神的同在，你根本是活不下去的。你看到亚伯兰没到一处搭好帐篷之后就开始筑坛献祭，第6节，亚伯兰经过那里，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亚伯兰向耶华显现，耶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华筑了一座坛，他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打帐篷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华的名。为什么啊？他搭好帐篷之后就开始筑坛来求告，他是在求告神，知道吗？他在异地他乡漂流啊，生活绝对不是简单的，不是容易的。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常常的是需要经过考验，经过考验。因为信心的生活啊，是一个不容易的生活，没有神我们就不可能过信心的生活。我们只有每天来到神的身边，在亲近神的时候遇见神，我们的心才能得着安慰，得着喜乐，得着力量，继续的走下去啊！我们的信心常常的需要考验。你看到了10节，说那亚伯兰刚到了埃及，刚到了迦南，迦南地怎么样，就开始遭遇饥荒，他就不得不下到埃及去，下到埃及去。你知道吧，神其实就是借着我们所遭遇的难处，其实是来坚固，来培养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有时候神把我们的信心推到一个极点，推到极点，他这么做实际上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实在是需要经历考验的，经历考验的啊！当我们经历考验，接受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像一个生命一样，它会增长。就像 你锻炼身体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虽然你锻炼得很辛苦，你的肌肉会酸痛，但是你的身体却在增长。啊，同样，当你的信心接受考验的时候，你的信心也在像一个生命一样在成长。你的神呢、啊？其实，啊，这个亚伯兰直到死也没有看到神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神的应许。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，可是呢，使徒行传的七章五节那里说，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你知道吧？亚伯兰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，所以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一生在异国他乡住帐篷。可是他的信心的故事几千年来激励着人们来撇下属地的一切，来跟随主，得到属天的福分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今天亚伯拉罕怎么样？在哪里？在天国里，是吧？啊，神也应许将来我们这些真正的在信心当中来跟随耶稣的人，也要在将来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的坐席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末世，我们也应当效法亚伯拉罕，来跟随他的脚踪，把我们一生的道路、前面未知的道路都交在主的手里，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所以说我们信主不是为得什么世界的好处，不是说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，找到好的工作，让我的丈夫能听我的话，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。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好处都是暂时的。神其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过程当中，来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，来经历神是信实的，他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，我们最终会得到神，将来在天国里永远的与神同在，那个福分才是永远的。好，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在这个疫情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来继续的来读圣经、祷告，求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的那个属天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才算在信心当中来跟随你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并没有活在世外的桃源里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活在信心里，活在对主的爱里，活在神的恩典里，紧紧的抓住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来听从你的呼召，来跟随你的带领，不是让我们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用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。这里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弟兄姊妹，神在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美好的城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入那个荣耀光明的天城里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祝福大家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下一周再见。